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加。今天的睡前聊天呢，我想聊聊那些未能被完成的生育，这里面既包括自然流产的情况，也包括一些做出选择去终止生育的情况，比如堕胎。那我觉得，其实开启这样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经历过这些生育事件的女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没有来得及去考证国内的数据是多少，但是我有一个数据是美国的啊，在美国的话，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每5名女性当中就至少有一名女性是经历过未能被完成的生育的。我看到昨天法国吧，他们把这个堕胎权正式确立为女性的基本权利。我觉得这个立法的一个变化，它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理影响也同样的，被扫除障碍了。事实上有很多女性，无论她是自主选择的，还是被动去接受那些未被完成的生育，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女性会经历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情感。而因为这两个事件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又特别的隐秘，所以我们很少在公开的媒体上特别多的去谈论她们，或者说可能即使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也未必真的是知道的。这一种unspoken 啊，无法被谈论的这一些体验当中，其实包含着一个女性，尤其是在经历那一些非自主选择的这一个流产的过程当中，女性会有一个自尊心受损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就好比说有一种体验，仿佛是为什么我的身体没有办法 hold 住这个孩子？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妈妈一样，让这个孩子可以继续的在我的身体里面长大？这对一个女性的自我身份功能的形象，尤其如果她如果想要做妈妈的话，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她们往往会有一种自尊心受损，然后可能会觉得很难和别人去谈论这段往事，啊，包括还会觉得这个自我形象，甚至于都会经历一些危机，会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女人。这种体验其实在经历过流产的妈妈当中非常非常的普遍。并且，因为他们可能失去了一个自己真的非常想要的孩子，也会经常很容易陷入到抑郁当中。那么，对于那些自己去做出选择去终止生育的女性来说，这个过程同样也会唤起很多复杂的体验。大家知道，当我们女性开始怀上一个孩子的时候啊，这让我们几乎是拥有了一种比肩于造物主的那么一种生杀大权。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当一个女性选择去主动终止生育的时候，那种在象征层面上面，就好像你得主动做出一个选择去终止一条生命。当然说这个生命是怎么定义的，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下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啊。可能他们有些人认为8周以内不算啊，等等等等，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今天我们想要聊的是，对于一个做出自主决定去终止生育的一个决定的女性来说，这一部分象征层面上杀掉一个孩子的过程，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当这个堕胎在法国合法化的时候，它并不代表没有心理影响，就好像说离婚是合法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去承认说，离婚对于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影响，但是我觉得合法化使得一种文化下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公开谈论这些对一个具体的群体来说去是意味着什么？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事儿它完全是一个非法的、不被允许的状态，对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更没有空间去谈论那些感受？那么，当一个女性真的有这一部分生杀大权去决定一个孩子是生还是死的时候，有些时候，当他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尽管这个决定他可能看起来是为了孩子好，比如说我现在太年轻了，我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对他来说会很遭罪，或者说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觉得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啊，或者说 我不觉得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好的爸爸，我不希望他生下来拥有一个让他不想要的爸爸，种种种种的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背后，依旧有可能指向一种体验，就是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允许一个孩子降临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谈论这一个生不生孩子的问题，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生过孩子的人，我从来不劝别人生孩子，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体验。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自己处于很矛盾的心态，既想要孩子又害怕自己没法做好妈妈的时候，我经常会体验到他们心中那种被内化的一个坏妈妈似乎不允许他们去拥有自己的孩子。我在想，当一个女性做出一个决定去终止生育的时候，我是指那种自发做出决定、自主做出决定的情况，堕胎啊，这种堕胎的时候，似乎就是内在有一个不够好的妈妈在决定这个孩子不能出生、不能降临。那这个对于女性本身来说，尽管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在情感层面上也是会唤起很多的匮乏感，甚至于会有很多的愤怒，当然也会有非常多的内疚。我想无论是流产还是堕胎啊，这种出现内疚情绪是很多女性小伙伴会体验到的一个过程。在这份内疚当中，她既有她可能会觉得，哎呀，尤其是一些经历过流产的妈妈，她会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么想，如果我没有这么做，是不是宝宝就不会离开我。她对于自己那些非常自然的无意识当中对于孩子的那部分恨是会觉得很内疚的。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在成熟的人际关系、成熟的成年关系当中，有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爱和恨就是经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所以当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比如你说我非常期待一个孩子的到来，但是当这个孩子让我孕吐的时候，我会不会心里面闪过一丝怨念啊？这个怨念就是我所说的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说毁灭性的东西，它就是一种人类很自然的情感。但是当我们的这一个孕期不那么顺利的时候，无意识当中的恨会唤起很多很多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当中往往还蕴含着对于自己全能感的一种向往。我觉得当每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都会，我当然没调查过哈，但是我自己觉得真的挺牛逼的，不是吗？啊，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够给这个小生命一个 shelter 啊，让他能够在里面好好的待着，安全的护他长大。哪怕是你没有做好准备去做一个妈妈，但是你会看到啊，我是有这部分功能在的，它是可以被行使的，这也是一种全能的感觉。那么当我们失去那部分全能的感觉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一种丧失感。那么包括尤其是对于自主去选择终止生育的女性群体来说，这个里面一方面我觉得是女性自主性的一种确认啊，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觉得这里面的确是有这部分在。但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当我的身体我做主意味着我要去终止一条生命的时候，会不会经历那些对于解放自我的罪恶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说，虽然听起来非常反直觉哈，但我想如果我说很多人在享乐的时候是有罪恶感的，我想大部分稍微了解一下心理学的这个小伙伴都不会对这句话觉得太奇怪啊。很多人他就是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会觉得浑身不安，这个其实当我们行使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去做出终止妊娠这么大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内疚的罪恶的感觉在那里啊。很多人可能他会说，我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一部分这个是女性自主性的确认非常非常的重要，另一部分呢，我想说的是女性的自我主体性和体验那些脆弱的矛盾的感觉并不冲突 你可以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非常尊重自己愿望的女性，但同时你也可以允许自己去体验，当你在行使愿望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觉，他们是可以共存的。那么在另一些情况下呢，如果说一位女性她本身有各种各样的信仰，那么当她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去结束一段生育过程的时候，她可能也会面临很多自我心灵层面的拷问，甚至于可能无意识当中会有很多自我惩罚的这些症状出现。所谓自我惩罚的症状是指当然我并不是否定世界上不存在月子病这样东西哈，我觉得这玩意儿在生理层面上它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也会自己想，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月子病是否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惩罚。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说，哎呀，我就是小产之后没有好好坐月子，所以我现在经常头痛。那其实这个东西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可能是一种躯体症状，它可能是一种非常无意识层面的自我惩罚。你要知道有很多儿童青少年，他们如果长期被偏头痛困扰，但是找不到任何生理层面的原因的话，它大概率是和他内在的那些焦虑抑郁情绪是有关系的。那么我觉得这一部分它往往也和很多女性身体症状出现在一些未被完成的生育之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当然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终解释权哈，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不对的，那就以你自己的解释为准。另外一部分呢，会陷入一种对于原因的迷恋。这个原因的迷恋是指他可能会特别想要找到一个具体的原因去对抗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尤其是发生在一些非自主选择的流产的这个情况下面，可能妈妈会说啊，因为我昨天吃了一个什么东西，第二天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大的愿望，在于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原因，以让我们免于去经历那些未知的完全不确定的脆弱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具体的原因的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我可以去避免它。但是事实上这个原因它有可能是可以被找到，但也经常是没有原因的。我周围真的有挺多我印象当中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经历过完全没有原因的早期的胎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会看到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原因。当然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是非常合理的，只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合理的背后有很多很多无法被言说的痛苦在那里。这种痛苦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会以一种身心症状的形态呈现出来之外，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 anniversary phenomena， 就是你会发现人不单单是在经历这个流产堕胎的这些事件之后的这个每周年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能在经历很多心理创伤之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你都会身体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反应出来。比如说你可能平时睡觉睡得挺好的，但是你到了这段时间你就是睡不着觉或者说你每一天起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心情不好想要发脾气，很暴躁，但是你完全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或者说你在某一个阶段经历了这种身体的疼痛或者莫名的抑郁暴躁焦虑的感觉有些时候你去看一看你去年这时候，前年这时候，之前每一年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生命当中发生过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就是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周年现象我们在经历过心理创伤之后，每一个轮回，每一个到了周年的时候，都有可能依旧会以某种形态影响你的生活。这种体验就好比说，如果你的过去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幽灵它好像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回来看看你，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曾经有一位英国的精神分析师说，这个怀孕对一个女性来说它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不是两代人的事情，而是整整三代人的事情所以当如果说你在经历怀孕也好，流产堕胎也罢，其实去了解自己的母亲， 包括自己的外婆的生育故事，对于你理解当下你作为一个孕妇的这种无意识当中究竟有什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经常会发现，这个代际的女性之间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可能有很多共享的经验、经历啊，或者说有些时候下一代人会成为上一代人遗憾的一个弥补，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当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怀孕过程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件的时候，去了解一下你母亲和外婆那一辈的生育故事，会对于你此时此刻的这一个经历经验会有很多新的体验。那么这个我无轨电车开到这边，我又想起了一个我自己周围认识的人的故事哈，就是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 nice 的人啊，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很有趣，也很善良，但是呢，他有个毛病，就是说他似乎每一次我们跟他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不到点儿就要离开啊，哪怕大家玩得再开心，他总是在那个最嗨的时候，他会选择离开。这一个状态呢也延续到了他生活很多方面，比如说有时候朋友拜托他一件事情，会发现他可能做了一半，这个事儿就落在那儿，就完成不了。当然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说我做不了这个呀等等，就是他会给人留下一个不靠谱的印象。尽管当他跟我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在乎别人，并不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不顾别人的人，但是有些时候又让大家非常的头疼，哎，他好像总是半途而废，这一个作为人际交往当中的状态还挺让人头疼的。那么后来有一次偶尔聊天的时候啊，他跟我讲到，他说一佳你知道吗，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其实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然后从小到大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从来没有被妈妈生出来过的。而他在跟妈妈吵架的时候，他经常会说，你为什么当年不把我给堕胎了啊？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妈妈当年没有把自己给生下来。然后这个朋友呢，就是他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她真的怀孕了啊，但是她当时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好做妈妈的状态，所以理所当然的她当时就选择了去终止这段生育。那么在终止这段生育的时候，除了上述我所说到的各种有可能会出现的非常复杂的情感之外呢，这位朋友还经历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就是她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啊，这个人生大事就是我终于完成了一次堕胎。大家看到这个里面这个代际传承的味道有没有，就是他自己未完成的被堕胎的愿望，当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他对一个孩子去实施了，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生命当中完形的过程。当然后来很多年之后，他也请我帮他找这个心理治疗师啊，然后去做了很多自我成长方面的探索。然后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他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放弃心理治疗的，然后呢当时他的这个治疗师就发现那段时间恰恰是他过去流产的那个时候，然后就说好像你现在离开我们这一段正在成长当中的关系，就像是你要放弃当年的那个正在成长发育的宝宝一样。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治疗师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要不是他们的这个关系比较的稳定，还真不敢这么去直白的说。但是鉴于他跟那个治疗师其实关系还不错，他在那一刻呢就真的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好像无意识当中每一次半途而废一些东西的时候，似乎都是无意识的就想要去放弃一个创作中的成长中的东西啊，在象征层面上那些都是他的宝宝，他不断的在，我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他就像一个 abortion complex， 他就像一个情节一样一遍一遍的在上演。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当我们选择去不完成一段生育的时候，不管是选择的还是被动放弃的，其实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说我自己的女性身体，我自己的生育功能， 我自己的和伴侣的关系远远不止这些啊，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小伙伴要问，哎呀，我的确就是经历了这些过程，我现在感觉很难过，无论我是否还选择要孩子，或者说也许我完全不想要孩子，可是我的确经历了这些过程，我也想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我的确有一些因为这些过程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身体或者心理的症状，排除了生理原因之后，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可以提供三条小小的建议给到大家啊。这三条小小的建议当中的第一条就是，如果你是最近刚刚在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坐月子非常的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传统文化，而是因为在心理层面上，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多的身体和心灵的空间去休息，去调养，去哀悼啊，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要着急说啊，我刚动完一个手术，第三天就去上班了，千万不要这样。女性在这段时间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爱自己，就一定要让自己在这个阶段放慢脚步，然后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跟这一个未曾谋面过的孩子告个别啊。这个里面完全是以你自己的舒服为标准啊，无论是你要具体的做些什么，或者只是虚拟层面去做些什么，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让一个能够陪你，你所信任的、信赖的、爱你的人一起去陪你做这件事情是更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害怕那些涌现出来的让你感觉特别脆弱的难受的感觉。你现在多多体验那些脆弱的难受的感觉，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不要被他们总是像幽灵一样的一次次来侵扰你。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说我摁了一下开关这个工作就能完成的它的确是 take a lot of time， 它可能是经年累月的会需要慢慢去代谢和消化。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啊，我怎么不这么不正常，天天在想这件事儿，它就是有一个过程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在经历巨大创伤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刍的过程，这个反刍就是那个羊吃草的时候牛吃草的时候会一遍一遍的从胃里面吐到嘴里，嚼吧嚼吧再咽下去，再回到嘴里嚼吧嚼吧再咽下去。我们处理心理创伤的方式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当你能够允许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去消化那些东西。同时呢，每年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必要的话，到了必要的节点，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你觉得让你舒服的仪式去纪念你曾经经历过什么啊，它可以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可以是那些和你真正爱你的、在乎你的、懂你的人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仪式。这是第一条建议。第二条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去和有类似经验的人聊一聊啊，这个其实是来源于心理创伤康复的一个实验，就是当一群受伤的小白鼠关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康复的速度是比单独待在那里的小白鼠康复速度要来得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去公开谈论这一些女性有可能经历的心理创伤非常的重要啊，它可以让很多女性去彼此的照护，去彼此疗愈。当然这个前提是对方的存在让你觉得是安全的、是舒服的，因为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如果你觉得对方他可能太过侵入你的空间，尽管你们有相似的体验，但他似乎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体验是什么，更多的在乎是有人听他怎么说，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你来说也会很耗，所以一定要找合适的场域去让你自己得到支持。我还想说的第三点呢，是一个挺好玩的玄学故事，它和我自己有关哈。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自己父母他们可能就跟那种什么啊五迷三道的那些人，当时有一个那种半瞎老太太，她说哎呀，你女儿她是一个非常擅长让人怀孕的人，大致意思就是跟送子观音那个意思差不多。然后当时我爸妈告诉我，我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他们想要生孩子，或者当他们经历过流产，或者当他们经历过堕胎 等种种种种都非常喜欢来找我聊天。那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本身很纠结要不要孩子，或者说他们想怀孩子怀不上啊，或者说刚刚经历过一次失去孩子的过程，没有信心能不能再拥有一个新的孩子。尤其是这样的情况，我发现我跟他们聊完之后，他们经常很快会顺利的拥有自己的孩子。我其实没有这么分逼，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真的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体质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可能在自己个人的分析当中意识到，哎，虽然说我可能在做妈妈这件事情上还不算是100%100分的妈妈，我对待自己的孩子肯定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我给他们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好的母性的课题 maternal object。 所以在我的身上，可能他们 sense 到一些好妈妈的可能性是什么啊，或者说一个女性给下一代带来希望和力量的体验可能是什么啊，甚至有可能如果是非常非常跟我熟悉的朋友，他们如果了解一些我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史，可能也会感叹说啊，即使一个人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波折，他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母亲，这一部分有可能会给到他们很大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身上那部分好妈妈的客体的特质给到我这些朋友一些修复的力量啊，让他们能够去步入到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里面。就好像今天我在开始说到的啊，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她其实给到孩子的是一个 permission， 我有没有内在的这一个好妈妈能够允许我同样去成为一个好妈妈。所以我想说，如果你经历过未能结束的生育啊，或者未能被完成的生育，如果你想去重建那部分信心，让自己得到疗愈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寻找一些让你感觉像个好妈妈的课题非常的重要。它也许是你的某个亲戚啊，也许就是你自己的妈妈，也许可能是你的婆婆啊，也许有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年龄比你小的人，完全都有可能啊，任何一个，或者也许以前你的老师，或者一个保姆阿姨啊，各种各样的。我现在在伦敦读书，我有一个就是每周会来一次帮我打扫卫生的阿姨啊，她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母性课题。她没有什么，就是这没受过很多教育，但是她就是天然洋溢着一种让你被照顾的，让你觉得生命非常积极有力量的那种气息啊。这一类全都可以算是好妈妈母性课题，让自己去多多接受这一部分的滋养，它对于你能够走出那些流产堕胎带来的心理影响会非常的有好处。哎呀，我怎么今天话痨叨逼叨又说了那么久，就这么样吧。今天可能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小伙伴来说也是非常隐秘很难谈论的东西，所以希望我的一家之见可以给大家一些支持一些看见，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晚安。